今日经文第一段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6:7和12-15。约翰福音第16:7，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12，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于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于我的告诉你们。第二段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7:11-15。第十一节，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父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进前按着供台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今日是好高兴有陈满堂医生来到了传神的信息。他今日的讲题呢，就是从耶稣的离和去，来和去，看生死的环究。将时间交给陈医生。
当我知道编了我今日讲到的时候，我一看到要讲的经文呢，心里面就打突，实在看不出这两段经文有什么的关系。尤其今天是父亲节，讲一个寡妇死了她独一的儿子，喂，会长会不会怀疑是何居心呢？不过我知道经文的选择是要配合教会的年历的，是有特别的意思的。那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父亲节思想今天这两段的经文是可以有新的角度的。我看过一篇小说，出自挪威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得主 B. Johnson， 他父亲是小城镇的牧师。B. Johnson 的作品不单止充满我们说田园的气息，而且很有灵气的。你听完之后或者就感受到今日两段经文的内涵。我好几年前印象中在主恩堂讲过这个故事，但是这么多年了，细节啊、人名我都记不清楚了，但是希望仍然可以传递作者那种熟练的智慧。在挪威一个小乡村，一晚牧师正是要上房休息的时候，就有人急速的拍门。牧师开门一看，是全村极有名望的富商 Mr. Sinclair。 这个人非常之兴奋，急不及待的就跟牧师说：喂，我太太生了个仔啊，母子平安啊，请你在今期教会的消息板上登上这个好消息。牧师说：年老得子确是好消息，愿你的儿子成为你的祝福。哇，这个乡绅非常之恭喜，将一元的大银塞在牧师手中，不成敬意，咁就话走咗啦。日换星移，十年之后一个晚上，牧师又听到有人拍门，开门一睇，又系阿 Mr. Sinclair 先生。喂，好耐冇见咯，你风采依然啊，有何贵干啊？牧师啊，个乡绅话：牧师，明日啦，听日啦，我仔行坚信礼，我想请你让佢排第一，你知啦，佢习惯咗乜嘢都系第一噶。牧师话可以嘅，乡绅咧就将两块银元放在牧师的手里面。牧师说坚信礼不需要费用的。牧师说算了，是吧，总之拜托你，当是我对教会的奉献。牧师说 多谢你，愿你的儿子成为你的祝福。曾日月之几何啊？十年之后一个晚上咧吓，牧师听到教堂外边咧人声嘈杂，开门一睇有男有女，带头嘅系Sinclair先生，佢就大声同牧师讲啦：，喂，我介绍你认识呢位系史密夫 Mr. Smith， 佢系邻村嘅首富，我个仔啊会同佢个女结婚，佢系出名贤淑美丽嘅大家闺秀。嗱，请你喺教会嘅消息版登上呢个头条新闻。牧师话冇问题，我恭喜你，我真系祈求下你嘅儿子同你嘅媳妇会成为你嘅祝福。Of course, of course， 向新利客放咗五个银元喺牧师嘅手中，一行人就兴高采烈离开咗。第二日，乡亲带住个仔啊，撑船去隔篱嗰个乡村办喜事。个仔就话啦：，爸爸，你唔好撑啦，系咪？由我嚟撑啦。爸爸话：，人逢喜事精神爽啊，我一啲都唔觉得老啊。不过佢仲系同嗰个仔调位，脚步唔系几稳，换位嘅时候咧，个仔扶佢，嗰只船一侧，啊，个仔唔小心就跌咗喺水里边。爸爸就话：，将个掌递俾佢，大声话：，喂！揸住佢，揸住啊！哦，就系撑嗰几寸，个仔啊伸手想话啊，找住嗰块木掌，找唔到、哦。父亲见到儿子慢慢嘅沉入水里边，湖面上啊吓、啊，哦，升起一连串嘅气泡，慢慢又再波平如镜，只是冇咗佢儿子嘅踪影。乡村啲人啊，见到一个老人家。不停在湖面上面撑来撑去，由早做晚，由晚到早，日以继夜，冇停过。第三日，佢终于打捞到一具尸体，村人想帮佢手，将尸首拉上岸边，冇人拒绝，佢亲手抱起佢自己嘅儿子，独生嘅儿子，一步一步嘅离开湖边。但三年后一个晚上，牧师又听到好似有人敲门嘅声音，佢问系边个啊？一个微弱的声音说是我。牧师开门一看，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驼着背，两手各挽着一个皮袋，气呼呼地站在门外面问我可不可以进来啊。牧师望了他几眼，终于认出他是谁。辛克先生请进来啦，有什么事要我帮忙的？辛克先生什么说话都没说，将两个皮袋放在台上。我将我的产业卖晒，一半的钱在你两个袋里面，我想奉献给教会做慈善之用，不过想用我儿子的名字，可不可以呢？牧师执着他的手就说，当然可以啦，你的儿子不是已经成为你的祝福吗？哇，老人没出声，低下头，眼泪流下他的双颊。如果你听完这个故事忍不住叹息，你其实已经明白了拿恩城寡妇经文的内涵。如果你开始问是儿子成为父亲的祝福，还是父亲是儿子的祝福，那你对耶稣和门徒分离前的对话已经产生了有质量的回应。收窄来讲，这段经文可以是对父亲有一啲嘅提醒，但系如果你将两段经文啊加埋在一起反思嘅时候啊，从一个宏观嘅角度咧，你就会睇到系非常之精彩嘅安排。佢触及一个令人好敏感嘅问题，就系生与死嘅环扣。而呢两段嘅经文咧，就启示咗我哋嗰个眼界。让我们审视耶稣的来和他的去在其中的奥妙。对永恒没什么盼望，对永恒有没有盼望，其实是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观的。庄子死了他太太，为止他的老友就去吊丧了，见到庄子翘起二郎腿在这里唱歌，就问喂，不哭就足以又鼓盆而歌，不是太过分吗？太太死了啊，你不哭就算了，为什么还拿着吉他在弹呢？ 庄子嘅答复就成为后世中国人对死亡哲理一大主流，而且更系俾现代西方文化所追捧嘅人生观。庄子嘅解释啊，人嘅始初本来冇生命噶嘛，唔单止冇生命，冇形体噶嘛，冇气质噶嘛，在恍恍惚惚、若有若无之间呢，就变成有气质，跟住咧再化成形体，再具有生命。留意啊，最早进化论唔系达尔文讲噶，系出自庄子哲学嘅思想啊。嗱，现在又变化回到死亡，死亡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即系话咪就系好似春夏秋冬四季运行一样咯。人死系顺住自然嘅之理嘛。如果我喺旁边哇哇大哭，系咪对生死嘅常理啊唔够通达呢？咁啊，唔相信宇宙有神嘅人系非常之容易接受呢种嘅人生观，因为冇选择啊嘛。咁样嘅时候，佢哋唔需要面对举头三尺有冇神明，人要唔要为佢一生所做嘅事负责，到底有冇有永恒嘅生命？不过当人两个一生嘅时候咧，呢啲问题啊会找上门噶。呢个系圣经所讲嘅，死后有审判。嗱，圣经记载喺世界上边行过三次叫死人复活嘅神迹，而透过呢三次嘅神迹咧，上帝啊呢位俾我哋生命嘅神啊，一页一页替我哋揭开死亡真正嘅面貌，让我哋唔单止认识死啊，其实系叫我哋更加明白生存嘅意义。而连贯呢个三个神迹嘅轴心咧，就系今日主席所读耶稣同门徒分离前嗰一段嘅经文。另一段嘅经文系讲到耶稣留俾我哋佢信嘅人嘅 legacy。嗱，第一个神迹，耶稣叫拿恩城寡妇嘅独生儿子复活。经文记载啊，城里面好多嘅人，就话同着寡妇就去送殡。耶稣唔识呢班人嘅，呢班人亦都冇要求耶稣帮助过。请留意喺整个过程当中，耶稣没有要求寡妇拿出信心，没有等候众人恳切的祈祷然后先就行神迹，没有的。他主动的接近这个寡妇，主动的叫他独生的儿子复活。是什么原因呢？就在第十三节，主看见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怜悯 compassion 这个就是那个 keyword。原来耶稣深深的体会啊，死亡对人生那个 impact 啊，那个冲击是几咁大。无奈罪的公价就是死嘛，所以死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嗱，第一个神迹在没有说明当中啊，其实就是说明了耶稣来的原因。耶稣要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因为他要为人人尝了死味。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他来就要为人人尝了死味。耶稣要他的门徒知道啊，要他周围哀哭的人知道啊，天是有情的天啊，天是有怜悯的天啊，在这个无情的世界，这个就突显出这个是真正的福音。我们看第二个神迹，第二个复活的神迹记载在路加第八章第41节，有一个管会堂的犹太人，英文叫他做 leader of the synagogue， 叫做艾老，一个独生的女，12岁左右，快要死了。那艾老就央求耶稣，喂，到我家医病啦， make a house call 啦。点知耶稣还未去到的时候呢，家里面有人来就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了。请留意耶稣对艾老的说话，第50节，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点解耶稣对挨老讲不要怕呢？因为挨老怕咯，怕是我哋人类嘅通病啊嘛。因为我哋活一个无情嘅世界，活一个充满罪恶嘅社会。由我哋日常啊出街买嘢，怕嗰张 credit card 俾人偷，到出门啊最紧要揿嗰个 alarm， 惊俾人入去偷窃。到去旅行啊，又惊恐怖分子，又惊俾人歧视我哋中国人。原来啊，我哋怕嘅系人性嘅败坏。耶稣降生，天使向世人宣布第一句嘅说话系咩啊？路加福音二章第十节：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嘅信息系关乎万民嘅。指的就是这个福音。罪恶是两人的剑来的，任何一面都督到你死的。挨老怕的不是无情，他怕的是什么？是失去亲情。你试试翻开报纸那些附文，日日一样的。 It is with profound sadness that we announce the passing of our dear mother. Okay?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与父亲告别。 It's with a heavy heart that we have to say goodbye to our father. 这张更惨了。 Forever miss， 永远的怀念。 Always love and remember， 永远的想起你，永远的爱你。相同的父母可能是对儿女、对朋友、对妻子或者对丈夫不能休止的怀念。你有没有留意啊？富民所说的其实全部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爱的关系。为什么啊？因为人不是草木嘛，我们不是由石头变出来的嘛，我们是人，岂能无情呢？神是爱，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做出来的。我们知道生命当中如果没有了爱，失去了爱，人生是何等的残缺，死亡的可怕，因为它 disrupt 关系，斩断一切可以表达爱的渠道，封闭了任何爱的回忆，岂不痛哉？佛教的哲理是不少中国人接受解脱死亡之痛另一个的主流。大家听我讲得很多的，佛祖的观察是很准确的，为爱故生忧，为爱故生报。你越是爱得深，你越是害怕失去，你越是爱得切，失去的时候就更加的痛苦。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报。所以佛祖教你，只要你不爱，你不付出爱，你不接受埋身去爱，对一切的亲情、友情、人情，用一个似乎非常出世的讲法，不要执着，那你就达到生亦何欢，死亦何苦的境界。这个就是传道书所讲的，当你不再执着，当你没有东西可以再执着的时候，这个就是传道书所讲空虚的空虚。空虚的空虚，凡事都是空虚，因为日光之下对你来讲再无新事。耶稣和挨老第二句的说话，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这个是耶稣对负面人生积极的回应。耶稣透过挨老女儿的复活，第一次向世人表白信的含义，更加凸显出他不平凡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是一个管会堂，一个先列国的 leader 嘛，对遵行摩西的律法得称为的道理是很熟悉的。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就必得救，是一个革命性的启示。就是保罗后来在罗马书第三章所说的，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杀人是出于仇恨，枪械管制能不能够消灭仇恨呢？我们有了联合国，是不是就是世界从此有和平呢？你留意今天 耶稣所讲的律法，因为人的软弱，很多事是行不出来的，这个是现实。因信称义先是解决人性丑陋的唯一方法，这个才是真正生命之道。我们来到第三个的神迹，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耶稣要叫住在伯大尼的拉撒路复活。从经文我们知道，耶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特登等了几日，等到拉撒路死了四日了才去伯大尼。为什么呢？耶稣那个解释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在第十一章四十五节，耶稣说，这是为你们，为门徒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门徒最少看过两次死人复活嘛，今次有什么 新料到，要信什么东西？其实就是要他们信两次以前学不到的功课。那今次的经历和前两次有什么不同呢？因为门徒今次不是旁观者，不是看人家复活，他们去伯大尼会亲身面对死亡的威胁，他要面对自己的害怕。门徒不是蠢仔来的，他们知道那个 political situation 的，他们警告耶稣，拉比，犹太人近来要用石头打你，我要打死你，你还往伯大尼去？你不怕被人打死吗？耶稣去，还要带埋那些门徒去。多马很老实的，是不是？我们说他画公仔画出肠，我们去就跟他一起死咯，是不是？去伯利，去伯大尼，门徒怕，不要怕，只要信。门徒听过这个道理很多次，只不过你行不出来。留意耶稣对门徒那个的reassurance， 那个的回答，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五节，耶稣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白日有十二个钟头嘛，人在白日走路就不会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如果你在夜晚走路就必跌倒，因为没有光。耶稣为什么此时此地对一群腾鸡的门徒突然讲起光呢？讲起走路呢？岂不是说在伤口上面撒点盐？如果白日走路不会跌倒，因为有光啊。用同样的逻辑，白日走路等着他的犹太人，岂不是老远就看到他们吗？想躲都难啊，掟石头是不是准几多呢？伯大尼一个特别的地方，是新约福音的发源地，施洗约翰耶稣的先锋，在那里传一个划时代的信息。是什么的信息啊？就是光的信息啦。你看第一章二十八节，在约旦河外，在伯大尼，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第七节第九节，他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那光是新光，这个光是照亮一切生在世上面的人。在人生的旅途中，在基督徒的旅途中，怎可能没有犹豫、没有害怕、没有困难的？没可能的嘛。耶稣就是要唤醒门徒，他就是约翰所讲的光，门徒只要跟随住光，就能够胜过生命中黑暗的心魔。其实今次不是耶稣第一次教训门徒，如果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你就记得有一次文士和法利赛人将一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女人带到耶稣的跟前，就问耶稣了，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女人用石头打死的，你说该把她怎么样？面对一个被社会唾弃、被法律定了死罪的女人，从人的角度来看，她还有什么前途？她还有什么希望？她还有什么做人生存的意义？她的人生是一片的黑暗。但是当耶稣对她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 从此就是新的开始，就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的转变。那有没有留意耶稣怎样解释这个事件呢？有的，其实在这个事件之后，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节，耶稣就对那班人说，就对那班门徒说，说什么？我是世上的光。OK，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将主使徒约翰所传的福音活生生的彰显出来，复活原来是从心里面开始的。复活不是中了六合彩，复活是阳光进入人心灵最深处，照亮我们生命中不为人知、不想人知的幽暗。在前往巴达利的旅途中，耶稣是要藉着拉撒路的复活，教导门徒怎样靠着光拥抱重生的生命，胜过死亡带来的恐惧。在拉撒路的坟墓前，圣经记载在33节，耶稣看见玛利亚哭，又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耶稣都哭了。点解耶稣啊？点解为什么要悲叹呢？当马大听见耶稣来的时候，就出去迎接他。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你早点来，我兄弟必不死。这个是心灰意冷的投诉，戏院都散场了，你给两张入场券我还有什么鬼用呢？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是，我知道在末世的时候他就复活咯，不过可惜现在我的兄弟拉撒路在坟墓中已经发臭了，这个是现实来的。留意耶稣对他的说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么？马大信不信啊？信一点，他信拉撒路会复活，不过是将来的事，末世的事，来世的事。很多人批评基督教的信仰，讲来讲去就是死后上天堂，将来会复活，跟今生没有关系的，是离地啊，脱离现实的 宗教，解决不到人有生老病死、人生长恨、取长东的困局啊。耶稣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他说这句话全部都是现在式的 now 和将来式的，表明复活生命、丰盛的生命是由信他那一刻开始，由现在直到将来， from now unto eternity。 在这里耶稣对马大预先揭示了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复活在我， I am the resurrection， 我就是复活的嘛，我不单止叫死人将来复活，我现在就可以叫死在最终没有盼望的人复活，就好像行淫时被人捉拿的女人得着重生一样。生命在我， I am the life， 我就是生命了嘛，叫信他的人真正 get alive， 得着丰盛活得精彩的生命，就好像那个偷偷摸摸白日在没人看见的时候在雅各井旁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是全村所有恨之入骨的狐狸精，她有五个老公，现在有那个都是不知道什么暧昧的关系，其实很惨的，一世人未曾尝过真正爱，她是一个苦命人来的。耶稣应许她活水，什么是活水呢？他屡次在圣经讲过了，就是他我们在约翰福音七章37节看到的，是他世人的应许，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常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来。 嗱，耶稣讲呢句说话咧，系指住信佢嘅人啊吓，会接受到圣灵嘅。不过当时啊吓，仲没有赐下圣灵，因为耶稣从未得着荣耀，未曾上十字架，未曾复活啊嘛。门徒唔明白圣灵嘅奥秘，叫人生命丰盛嘅奥秘。嗱，我哋今日研读第二段嘅经文咧，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耶稣和门徒分离的对话，就是将以上三个的神迹总结起来。留意十六章第七节，耶稣和门徒的对话，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如果不去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我若不去圣灵就不会来。弟兄姊妹啊，当中包含着一个最大最奇妙完全出乎世人意料之外的神迹。是什么神迹啊？是一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神迹。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神迹。是耶稣和上帝都拒绝参与的神迹。The greatest miracle of all is the miracle of no miracle. 奇不奇怪啊？一个绝对有能力叫死人复活的耶稣，在世为人的时候多次表明他有权柄胜过死亡的耶稣，竟然啊没有行出救自己脱离死亡的神迹，甘愿的在十字架上伏在死亡独有权势之下背负人类的罪孽，替我们还清罪恶的代价，就成就了施洗约翰的见证啦。他是真光的嘛，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的嘛，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一书一章十二节，最重要就是下底那句了，而且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的。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信的人有圣灵居住在他们的心中，是因为耶稣复活的大能。信徒能够经历复活的大能呢，因为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心中。从这两段经文，我们认识圣灵有两个功能。第一，耶稣升天之后，圣灵来代替耶稣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想大家正视这个真理，这个不是虚谈，这个是生命之道的。我们在世界上面生活有没有平安呢，在乎我们能不能够活出这个的真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一个属灵旅途的比喻，摩西要奉命带领他们出去40年，又试探又经验又困难。上帝对摩西的应许是什么？上帝没有应许有军事的才能，上帝没有应许有政治家的口才，上帝没有应许他有所罗门王的智慧，但是上帝只给他一个应许， The promise of all promises。 出埃及记三章第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这个岂不是就是耶稣对凡信他的人所应许的一模一样？我去圣灵就来，就住在你们的心中。第二个功用，就是第十二节所讲，这个圣灵啊，是真理的圣灵，他来是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教导你我怎样顺着圣灵过今世的日子，是人生命里面的光。父亲节，我想身为父亲的反省一个问题，你如何成为儿女的祝福？最重要的，你留给他们的有什么属灵的遗产？身为儿女的，或者我们常常要反省，不要说我们有没有荣耀我们的父亲好像耶稣一样那么高水准，只是想一想，我们是否成为父母的祝福，还是是他们的头痛呢？作为主恩堂的会友，有些来了10年，有些20年，有些30年，有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总会离开我们的岗位的？ 我哋留俾下一代嘅 legacy 系咩嘢咧？下一辈啊，谂起我哋嘅时候啊，吓，我哋系咪佢哋嘅祝福咧？嗱，有人问过我，你爸爸留俾你咩族灵嘅遗产啊？我记得啊，父亲过身后咧，我好似讲过呢个见证。不过随住岁月嘅增长啊，我感受越嚟越唔同啦。我中学 Upper Six 之后咧，就离开父母去 Winnipeg 读书，由读书啊、拣科啊、搬屋、移民、结婚、做事，完全咩啊？似乎系自编自导自演嘅，屋企冇乜点帮我嘅。有时心里面就问啦，爸爸对我嘅影响喺边方面咧？我其实一直都唔系好大清楚，似乎啊，团友嘅弟兄姊妹对我嘅帮助重大。不过我净系记得。爸爸啊，时想骑楼，骑楼，企起身祈祷。你知道香港以前啲环境好嘈杂噶，咁啊冇地方又细，咁佢就喺骑楼祈祷。OK， 我听得最多嘅咧就系佢为病人祈祷。吓，佢常用嗰句咧，我而家都记得噶。天父啊，我冇本事啊，求你出手啊！哇，听到耳熟能详。嗱，除咗父亲病嗰一年啊，我飞翻香港比较密之后咧，其他嗰几十年因为工作忙碌啊嘛，我翻去嘅时候唔多，每次翻去咪两个礼拜左右。有一日父亲过身之后咧，我弟弟打长途电话嚟，哥哥你要即刻翻嚟啊！我话做乜事啊？佢话我睇过父亲嘅遗嘱，我对分家产非常之唔满意。你系大仔、哦，你一定要翻嚟、哦，系咪攞翻你嗰份、哦？佢讲完之后咧，吓、啊、我个心好唔顺、哦，亦都好唔高兴、哦。佢决定飞翻香港。嗱，以往弟兄姊妹见面啊，好亲热噶嘛。今次咧，觉得哇有张力、哦。其实除咗五兄弟姊妹咧，仲有五个姐夫、妹夫、弟夫，十个人嘅愿力加埋喺一齐咧，吓系计时炸弹嚟噶、哦。摊牌嗰日，大家姐就话：嗱，呢个系我哋五兄弟姊妹嘅事啊，唔好拉埋啲老公老婆落水啦。咁我就同老婆讲 ，I am a good negotiator， 系咪？我一定唔会蚀底噶。你等住好消息，攞支箭翻嚟 ，pay all mortgage， 乜乜乜乜乜。大家坐埋嘅时候咧，大家自己就话啦：，哎呀，不如大家一齐祈祷啦，求神带领啦。各人低下头，边度有人会出声啊？边度有人会出声啊？但系圣灵就开始工作啊嘛。我哋听嘅唔系道理，我哋听嘅生命之道啊！乜嘢嘅工作啊？就系、是、引导我哋进入真理嘅工作咯。呢、这个就系佢嘅功用啦嘛。安静嘅时候，我突然间发现一个事实：五兄弟姊妹当中咧，只有我系冇仔冇女嘅，从来唔需要为儿女供书教学嘅重担忧虑，系咪？赚到嘅钱够我两公婆使有余啦。上帝俾我一份好嘅职业。点解要争？争多啲有乜嘢嘅好处？嗱，我听唔到其他人嘅祷告，但系嗰一刻我享受到圣灵同在嗰种嘅平安，与我同在嘅平安。几个星期嚟嘅焦虑烦躁一扫而空。祈祷完毕，我就开声啦。我话父亲嘅遗产唔需要用我嗰份啊，因为神俾我嘅咧已经好满足。点知我大家姐咧又系咁讲，哎呀，佢话我啲仔女都大晒啦，有自己嘅家庭啦，佢亦都唔打算要佢嗰一份。咁接住落嚟咧，每个弟兄姊妹啊喺祷告中都系同样经历到圣灵嘅感动同埋教导，连我弟弟在内同感一灵，系何等又真又活嘅经历啊！咁父亲嗰份遗产点样样分配呢？咁大家觉得要完成父亲嘅心愿啦，爸爸嘅心愿啦。佢生前成日讲一句说话：取之社会，还之社会。我大家姐咧同爸爸妈妈住啊，佢就知道有几个 project 啊吓。啊，我爸爸咧慈善 project 佢好中意嘅，想参加嘅。不过每次都俾阿妈揿住，啲钱梗系留翻啲俾啲仔女啦嘛，系咪啊？咁咧。我哋就立刻打电话俾阿陈家乐嘅爸爸啦，树安哥啦，佢最熟悉呢嘢噶啦嘛。得出嘅结果，喂，嗰笔遗产咧唔够支付呢啲 project 噶。如果想成功咧，每个人要攞钱出嚟。五兄弟姊妹啊，深深感受到圣灵嘅带领，大家同意。 分担费用。翻屋企嘅时候咧，我心里面有啲平安，不过惊惊地，点样同点样同太太讲咧？呢、这个尼高斯头去分猪肉，连猪肉嗰笔秤都冇埋。嗱，圣灵嘅工作下，我成日同大家讲，唔系理论啊，系现实嚟噶。我五兄弟姊妹嘅配偶都系基督徒嘛，感动我哋嘅灵，同时嘅感动佢哋。冇一个反对，完全同心合意嘅做咗呢件事。我唔系讲古啊，我系讲嗰个经历啊。三年前我弟弟打咧俾我，佢哥哥你翻嚟香港啦。佢话佢发现有呢个胰脏癌，星期六咧要开大刀。佢话佢好惊啊，医生话咧有四成机会出院咋。好咁我话我咪即刻讲喺星期六翻嚟咯。过咗两日，咁我打咧问佢，我话我唔记得咗问你啊吓。最近医院嗰间酒店系咩呢？佢就好唔开心，好失望，同我讲：你唔使飞翻嚟啦。佢见过心脏科医生，医生话你唔能够开刀噶，要开刀咧死喺手术台上边。嗱，过去三年啦，佢进出医院几次化疗、手术，维护佢嘅信心，让佢由惧怕、灰心转变成为接受、感谢上帝嘅恩典，不停嘅喺朋友当中、喺教会当中见证。帮助佢最大咩？其实就系喺香港嗰啲弟兄姊妹啦。真正我哋嗰、那个我话家姐细妹，佢哋支持佢，每星期佢哋一齐嘅祈祷。佢病情加剧嘅时候，佢去短宣嘅时候，佢哋就默默喺背后支持佢。上个星期我打开 WhatsApp， 听到佢去我爸爸妈妈以前去嘅教会做见证，我就谂起啊，复活嘅拉撒路终有一日都系会死噶。但是活着的时候享受到圣灵与我们同在，纵然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却难却不至于失望，打倒了却不至死亡。哇，因为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这个瓦器里面，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个宝贝就是常与我们同在的圣灵。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我心里面充满感谢。我想当年如果我们不是信服圣灵的带领，不要说打官司这么收价了，以后弟兄姊妹见到面面阻阻，你说我们的损失是何等的大呢？我们低头祈祷，思想一下，作为父亲的你留给你自己的仔女是什么属灵的榜样。我们父亲，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救我们的命免了死亡，你救我们的眼免了流泪，救我们的脚免了跌倒。求你教导我们在你面前行活人之路。我们谦卑的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命来教，阿门。